伊夫娇小坚强有爱心，很好合作，我们很有默契的紧密配合，多年中合作出版了六七本书，其中包括在中国这本反映这个国家面貌的摄影集令人惊叹。而他能在艰难的时期去中国拍摄，是因为他的老朋友周恩来的介入。他的另一个老朋友约翰休斯敦让他到乱点鸳鸯谱以及他的许多其他电影摄制现场拍摄。信任他的不仅是他，还有孟露、盖博和阿瑟米勒，后来人人都信任他。从穷克劳父到蒙古牧民到深闺中的女人，他是又一个我们全家都爱的作者。不管是在纽约还是伦敦，在城里还是乡间，他经常和我们一起玩。最美好的是他就像李奇和尼基的奶奶。再说说一本独特的整个出版过程非常愉快的非虚构畅销书，罗伯特·汤森的《提升组织力，别再扼杀员工和利润》。我们想到这是个大卖的好机会，但不知道会是这么好的机会。汤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也以此自豪。他在担任安飞士租车公司总裁期间，策划了该公司《我们更努力》这一大获成功的营销宣传。我们团队与他见面时，他就认定我们是最佳团队，适合出版他那些奇特、好笑、具有挑衅性的企业经营之道，或者说得更到位一点，是企业经营的错误。我记得他一开始就不要预付金，或者只是象征性收一点，他只要求我们按照顶级作者的待遇条件对待他。他不用经纪人，还宣称他没有看我们的合同，也没有给他的律师看就签字了，因为一旦他们介入，肯定是我们书都出版很久了，合同都还没签。他说到做到，我们也是如此。奥杜邦自然指南丛书卖了2000多万册以后，我们才跟丛书制作者签约。由于这也是我的做事风格，我们的联姻似乎注定会成功。汤森完全不介意我们做必要的编辑加工，也愿意为他的书卖力宣传，唯一的问题是书名。从我开始，我们出版社所有人都讨厌，他愿意改书名，但经过几个月的徒劳，我们仍想不出一个能让每个人都喜欢的书名。提升组织力仍是提升组织力。哈勃杂志在书出版前刊登了一篇书稿，接着就发生了一件我以前从没见过，至今也没有再见过的事情。那是1970年，那一期哈勃杂志在书报亭发售当天，书还没有上市。人们查到克瑙夫出版社的地址，跑到我们办公室前台要求买书。这是什么兆头？提升组织力一连几个月占据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位置，很快卖了30万册。后来汤森又写了一本畅销的新版，但没什么真正的新内容，这让我很失望。他做家长的理念和他经营企业的那一套一样激进。他有5个孩子，对他们都很了解。我希望他写一本书，书名就用他的口头禅，不到40岁别打电话给我。但他始终都没写。所以汤森就是这种一次性作家。但在我们这些年出版的成功作者中，还有这样的。有个朋友给我看一本极好笑的插图版小说片段，反文化报纸《太平洋太阳报》正在每周连载，因为在连载，书名就叫连载，副标题叫《马林现实上的一年》，讽刺的是新时代运动的要害。新时代运动是慢跑、有机食品、换妻、艾哈德研讨训练课程、塞拉俱乐部等各种现象的起源或者温床。我们把这些画排在大尺寸的对页上，一共排了52个对页，螺旋装订。这是我离图像小说最近的一次，在乔治·威尔、林肯、科尔斯坦等各种狂热爱好者的支持下，书出版后销量大增。可惜啊，作者塞拉·麦克法登后来再也没有写续集，但写了一本一流的回忆录，不是雨就是晴，讲述他在牛仔竞技场长大的经历。 接着是一本跟新时代运动有点关系的法国书，法国产科医生弗雷德里克·勒伯耶图文并茂的《无蛮力分娩》，由卡罗尔·詹伟和我翻译。作者在书中令人信服地倡导胎儿出生时马上放在温水里，让他们从母亲的子宫来到外部世界能够平稳过渡。南希·尼古拉斯在巴黎时去找勒伯耶拿更多图片，他担心起他的重感冒，让他泡个温水澡，因为重新创造诞生时的体验总是有助痊愈的。和连载一样，无蛮力分娩销量很快突破10万册。至于朱小姐的生活指南，那真是非常好笑也非常轰动的畅销书。纽约时报评论道，朱小姐的生活指南一个奇特之处是，它由埃尔弗雷德 A 克瑙夫出版社出版，这家出版社的文学作者们经常带回家的可是熏猪肉哦。媒体引用我的回应说，克瑙夫并不总是人们印象中的那个出版社。我们还出版了一本令有些人惊讶的杨眉毛的书，海蒂男性性学报告。此前雪儿海蒂的女性性学报告已经获得巨大成功，轰动一时，而把这本后续作品签到我们出版社的编辑当时恰好不在纽约，就让我接手。我意外发现我喜欢雪儿，喜欢她的进取、智慧和全身心投入，还有她醒目的红发。她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期间曾为花花公子当裸照模特，有许多科学家抵制他的研究方法，但他绝不是业余的社会学家，他对研究一丝不苟。为了获得书中需要的数据，他发放了几千份详尽的调查问卷，再从7000多位男性填好的答卷中归纳出研究成果。我感兴趣的是那些回答，读那些原汁原味未加筛选的答卷，我肯定读了好几千份，让我大开眼界。倒不是因为那些你料想的性爱材料，而是因为有许多男人谈自己的感情生活，他们从不和父母、兄弟姐妹、妻子或朋友沟通，把自己封锁起来很痛苦。我本来还以为我是感情内向的人，这些材料属于我最痛苦的阅读体验，但也坚定了我的看法，这本海蒂报告值得出版。虽然雪儿海蒂、弗雷德里克·勒伯耶、连载和朱小姐都足以体现我们的包容性，还是有许多完全没问题的书，我觉得不必由我们出版。我用三个字母拒绝这类书， NFK， 即不适合科瑙夫的缩写。我这么说挺自命不凡的，虽然我们能够也应该出版一切种类的书，包括大家意想不到的书，但我们不应该出版那些各门类中不出类拔萃的书，要出最好的美食书、最好的自然指南、最好的类型小说。没人想要科瑙夫出版二流作品，如果我们这么做，只会导致我们丧失科瑙夫品牌给予我们的优势。夜访吸血鬼就是一个具有开创性的、特色鲜明的商业小说绝佳案例。另一例是汤姆·泰伦的第一部小说《另一个人》，这部心理恐怖小说文笔出色，扣人心弦，赢得书评人和普通读者一致好评。汤姆的经历与你通常知道的畅销小说家不同，他是耶鲁大学毕业生，也是好莱坞的毕业生。他在那里短暂的演员生涯以饰演奥托·普雷明格执导的《红衣主教》中的主角为巅峰。他40岁出头决定转向写作，很快就写出另一个人和一连串又吓人又畅销的小说。我们的关系从头到尾都充满阳光，没有人拼命赶工，没有人难以共事。汤姆决定竭尽所能成为好作家，吸收编辑意见。是的，他是一个明星，看起来也像，无疑是我合作过的最帅的作者，但他严格控制住自毁的性格特点，绝不影响到自己的写作。有一个例子足以说明他的专业和谦逊。由于保罗·培根的另一个人封面设计非常震撼，我向汤姆提议封面上不放作者名字。大学时学艺术与设计专业的汤姆立刻明白了设计意图， 欣然同意。我想不出会有第二个作者同意我这种提议，更别说是电影明星了。